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很多人已经知道，也有一些人还不知道，就是我们挚爱的马卫志弟兄，Ricky Ma 弟兄，在这个星期的早上过世了。他的妻子 Shirley 也在我们中间，他今天应该没有出现。他的两个孩子Julia 跟 Rosanna 都赶回来，这个星期会有追思礼拜，过一会儿牧师会为我们报告，然后为他们家祝祷。然后教会已经有很多人去看他们，也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到牧师会再报告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吃惊，因为 Ricky 弟兄很年轻，我听到的是才54岁。如果你记得他的话，他在我们教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小的后勤的事件里面，我们很多很多的聚会，他从来不在讲台上面，但是我在讲台上面的人，我总是会站在这里看到他。然后我们的相片，每一张相片跟 video 都是他做的。我要这样说哈，就是说你会感觉好像你听过有些人他们断了一只手或是断了一只脚，然后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忘记了他断了一只手或断了一只脚，听过这种事情吗？然后他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想要用他那只手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啊，我的手不在那儿。我早上醒来，我进了教会，我的感觉就是那样。我觉得马弟兄就是教会那只手，然后我们的天父，他把那只手带走。我可以对上帝生气，为什么他把这只手带走？我也可以感谢上帝，他把这只手赐给我们十几年。然后失去的时候会更加的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然后觉得很珍惜。很奇妙啊，这两天我太太特别的很珍惜我，然后这两天我也很珍惜我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说我很爱他。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都是平常在生活里面。然后有时候你会有个问题，基督徒你哭什么？你觉得上帝赐给基督徒永生的盼望，还不是信耶稣的人会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说你们觉得基督徒会永生，对不对？那么教会有人过世了，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哭？你们应该高高兴兴的，因为会永远活着嘛，你为什么要哭？你错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死亡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地上任何一个人死亡，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死亡是这个世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死亡是一种咒诅。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死亡美化过，你知道吗？只有不信上帝的世界才会用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方式去把死亡美化，唯独圣经这一个不出于人手的东西，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从头到尾66卷书没有任何一次把死亡美化过。人类历史上所有东西都在美化死亡，避谈死亡，唯独圣经告诉你，严肃的告诉你，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基督徒最怕死了，然后基督徒说死亡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唯独信耶稣才会得救，而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基督徒看到死亡的时候， 心存敬畏，然后有人死亡的时候心里哀伤，管他是不是基督徒都很难受。然后在难受以后看到他因为有耶稣，我们心里面为他通过了那死亡的痛苦之后的喜乐，因此喜乐。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拉撒路，听过吗？他死了，耶稣叫他复活了，听过这个故事吗？耶稣到坟墓前叫拉撒路出来，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有没有？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复活，他自己也战胜了死亡。可是耶稣走到拉撒路的坟前，你知道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耶稣哭了。你知道耶稣哭了，耶稣看着拉撒路死，耶稣哭了，周围为拉撒路哭的人在哭，耶稣哭了。你知道我还没有好好信耶稣以前，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不会哭的，我觉得本来就这样，有什么好哭的，人家死了，死就死了，有什么好，大家都在死，有什么好哭的。信了耶稣以后我才懂得要哭，信了耶稣以后我才懂得要痛，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这世界有苦难要去对付它，这世界有罪恶要去面对它，这世界有不正义的事情要去挑战它，不再过着自私自利只讨着自己喜欢的日子，开始去面对这个充满苦难罪恶不正义充满死亡的世界，靠着上帝的恩典充满怜悯跟勇气去面对他们，这是信了上帝之后才有的结果，明白吗？因为耶稣胜过了这一切。所以让我们在永恒的盼望中为逝去的肢体流泪。神在地上带走一个人，在天上增加一个人，我们感谢他。神让我们在此刻失去一只手，但是让我们感谢他过去赐给我们这一只手。神还在地上继续生下很多其他的肢体给我们，我们感谢他。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思想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节，这段是耶稣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我没有选择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我而选择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其实这一段经文是比较残缺的主导文，但是我选这一段是有特别的目的的。跟各位一起看这段经文。第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自己祷告，门徒显然很羡慕耶稣在祷告的那种生活，然后门徒说，我也想要像耶稣那样祷告，求主你教我们祷告。而且特别门徒跟耶稣有一个跟随的学习的关系，门徒理解他是耶稣的学生嘛，那么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门徒们做了耶稣的门徒，也希望能够跟耶稣学怎么祷告。那么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换言之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教训，耶稣规范了他们要这样祷告。那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跟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和约翰和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约翰和他的门徒的关系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是犹太人那种文化，犹太人的老师们都在收门徒，大家都在收门徒，门徒训练是当时的文化的一部分，是世俗的。当时的犹太人都在收门徒，法利赛人在收门徒，西律党人在收门徒，然后撒都盖人在收门徒，施洗约翰出来也在收门徒，大家都在收门徒。然后耶稣呼召人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被耶稣吸引跟随他的人也以为 耶稣在收门徒，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称他为拉比 Rabbi， 叫他拉比，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呼召门徒来的。可是到后来就发现耶稣不是呼召门徒来的，耶稣不是收学生来的，耶稣颠覆了犹太的门徒观，耶稣不是来收学生的。那么耶稣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因为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方式跟犹太的拉比教导他们的学生怎么祷告怎么生活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从耶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就看出来了。现在来看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耶稣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说，我们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路加福音讲比较简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边耶稣是说他的门徒们要称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为父，这样的祷告是违法的。你知道为什么是违法的吗？因为没有人可以称上帝为自己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以色列的上帝为父亲。在旧约的以色列百姓里面，他们要学祷告要到哪里去学？要到诗篇里面去学，合理吗？要到诗篇里面去学。旧约的诗篇是以色列百姓祷告的传统，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他们在会堂里面敬拜祷告，住在诗篇里面。诗篇里面的祷告传统里面，还有旧约少数的祷告，例如说摩西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没有一个人称以色列的上帝叫做父啊，只能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没有人可以称他为父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父，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诗篇第二篇里面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谁可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自己的父亲？弥赛亚，预言受膏的那一位以色列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他可以说造物的上帝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他的父，只有他可以说上帝是他的父亲。那个人他来了，他叫耶稣，他到处宣称上帝是他的父亲，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上帝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你们这群人来跟随我，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吗？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是我的父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我的父亲，但是如果你做了我的门徒的话，你就可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换言之，我把我的父亲跟你分享，你如果跟随了我，做了我的门徒的话，你就进了我天父的家里面，与我同做天父的儿女。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的名，我就赐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子。明白吗？这是主导文的第一个字的解释， Pater Humon，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很深啊，这一句祷告就要，光为了这一句祷告，犹太人就可以拿石头把耶稣打死，因为这一句祷告就预设了所有的基督徒是奉耶稣的名到天父的，到上帝的面前。当你说 父啊的时候，当你每个人祷告说天父啊的时候，你不是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称他为父，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到天父的面前。每当你称他为父的时候，你已经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连结的关系，你才能够这样说。所以罗马书里面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啊。当你心里面发现上帝跟你的关系如此的亲密，你可以向他很天然的里面蹦出一句话说父啊的时候，其实神的儿子耶稣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你才有办法发出这样子的祷告，因为你在基督里，你才有办法这样祷告。对不起，帮我换下，帮我换下一页。哦，好，对不起，这是旧的，刚上一页哦，谢谢。所以在旧约里面，唯一讲到一次可以神称自己为父的人是所罗门，在撒母耳记下7:14。神对大卫应许说，他会照顾所罗门。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神跟大卫做一个约，说我会照顾所罗门，像父亲照顾儿子一样。那所罗门是受膏的人吗？他是王吗？可是就连所罗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都不敢称耶和华为父，他在献圣殿的时候都称上帝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唯有耶稣以神为父，因为他是那真实的上帝的儿子，他又让门徒跟他分享自己的父。耶稣与父相连，门徒与耶稣相连，这就是教会的起源。耶稣不是来招学生来的，他也不是老师，耶稣呼召的门徒其实是来招神的儿女来的。凡是跟随他的人都要以他为中心，与他连结，他们都成为耶稣的身体，都做了神的儿女。这是门徒的祷告。第一点，下一页。门徒的祷告第二句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教导门徒们该怎么祷告，呼应了旧约祷告的丰富的传统。在诗篇的祷告里面，讲到要敬拜这一位以色列上帝的时候，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当他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都围绕着耶和华的圣名，他的名字，以耶和华的名为圣的传统。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就举一个例子，例如说诗篇113篇，因为我投影片来不及给他们，所以如果你愿意翻出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113篇，我待会念给你听。有很多的例子哈，例如说诗篇113篇。诗篇113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看诗篇113篇，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这个字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叫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是一个祈使句，是一个命令。你们在讲哈利路亚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意思。他是在命令你，他是在台上的人是说，大家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是一个命令句，就像各位请坐，有没有？是个命令句，各位请立，请起，有没有？是个命令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是各位请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懂吗？是请各位一起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句话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大合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或者翻译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呢、啊？你们要赞美，赞美什么？耶和华的名。在旧约里面，祷告里面要赞美，赞美的核心是围绕着耶和华的名字，围绕他的名字来赞美。就像祷告以赞美为开始，赞美以耶和华的名为核心。耶稣教导门徒要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的祷告其实完全是延续着旧约的祷告传统，在丰富了他。赞美耶和华的名，你们要以耶和华的名为圣。那个你们到底是谁？你们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和合本加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愿人啊，这两个字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把重点转移到说好像希望更多的人，好像人越多越好。你搞错了啊，希腊文里面是 hagiaso， 重点是圣洁的纯度要高，而不是参加的人要多。他关心的是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的名被尊为圣，而不是人越多越好，不是 br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而是 the more holy， the holier， 要越来越圣，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这个圣就是让耶和华的名跟这个世界不同，耶和华被当作耶和华来敬拜，神被当作神来看待，而不被当成是假神，而不被当成是世界。然后诗篇113篇说，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诗篇的祷告里面，原来那个敬拜的场所 exhortation 就是被呼喊被呼唤要来敬拜的对象，第一个被呼唤的对象是大祭司，然后是祭司长祭司团，然后是诗班长，然后是诗班团，然后是分别为圣的百姓，他们通通包在这一句话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祷告一开始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那个祷告从一开始定调就是属于神的百姓的祷告，是门徒的祷告。他关切的范围一开始不是说全世界，一开始的关切是教会，神的百姓对于圣洁的关切，神的百姓高举神的圣名的关切。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他的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他面前，我们都成了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关心着神作为神他的圣名，我们被神呼喊，我们的心来关心他的圣名，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能以他的名为念。所以这里面神要兴起的是一群敬拜他的百姓，那个才是这个祷告里面的关切。那么愿人都尊的名为圣，第一个想到的是神的百姓。那么赞美耶和华的名，到底为什么要赞美他？有八个理由为什么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例如说在诗篇113篇里面，为什么要尊耶和华名为圣呢？第二节诗篇113篇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始直到永远，因为他在时间的永恒里面，从今始直到永远他是神。第二个理由，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因为他在空间里面他是永在的。第三个理由，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超乎万民高过诸天，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宰，所以我们赞美他的名。第四个，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因为他是掌管万物的主宰，因为他掌权，我们赞美他的名。 第五个，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因为神谦卑自己，他不是遥远的上帝，他照顾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赞美他。第六个，他从尘灰里抬举贫寒人，因为他会提拔卑微的人，我们因此更敬畏他。第七个，他降卑尊贵的人，所以说他使这些贫寒的人与王子同坐。第八个，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因为他是掌管生与死的上帝。因为不能生育成为生育，指的是指生命的创造，他是生命的赋予者，我们赞美他。有说服力吗？我们围绕着神的名来赞美他，因为他是这一切的上帝。然后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如果你去看希腊文里面，或者你看英文的翻译说 Your kingdom come， 这个 come 是说来的意思， come 没有降下来的意思。愿你的国降临，降是由上而下，是不是？ come 的话是由前来，对不对？你的国降临， come 没有降下来的意思，但是降临的翻译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在整个旧约里面是在天上。你说以色列不就是神的国吗？但是神建造以色列作为神的国度的时候，以色列国的操作里面一直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不过只是一个预表。当大卫做以色列国的国王的时候，他不断称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国王，耶和华是他的王，大卫是以色列的王，而耶和华作为一个王，他的宝座在哪里？在天上。所罗门盖了一个圣殿，但是所罗门的圣殿是装不下上帝的宝座，所罗门的圣殿只是天上的宝座的一个象征。神真正的圣殿和居所在哪里？在天上。神真正的国在天上，神的国没有降临在以色列。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在西乃山降临赐下来律法，天上的国，神的国在天上，在地上用以色列的这个神国，迷你版的神国，去宣扬天上神国的荣耀。所以例如在诗篇145篇里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好，诗篇145篇里面，大卫的赞美诗，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刚受极大的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称颂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要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第十到十三节特别重要啊！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诗篇145篇9到13节，这边讲到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神的国在哪里？ 这个神的国的范围是以色列还是全世界，还是比全世界更大的东西？在大卫的诗里面，这个神的国是以色列还是全世界，还是比全世界更大的东西？到底大卫在赞美什么？我的解释是这样，听听看啊。大卫在赞美说，耶和华的国太大，其大无法测度，你的荣耀太大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光是赐福照顾了以色列，你还照顾了万民，还照顾了你一切所造的。换言之，谁在照顾谁，你知道吗？神的国在照顾地上的万国，其中特别照顾了他的国，大卫的国。然后大卫的国就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的万国能够知道另外一个国的存在是什么？神的国的存在。 你明白了吗？神在地上的万国万民中间拣选了以色列，然后又在以色列中间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有一个目的在旧约，是为了什么？叫万国万民知道耶和华他的国才是真正永远的国。看到这个格局吗？不是以色列国是永远的国，是上帝的国是永远的国。以色列国是在万民中选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祭司的国度，为了要叫全世界知道上帝的国。看到了吗？是那个永恒的超自然的国在支持这个暂时的自然宇宙的国，然后用另外一个超自然的小小的以色列去让全世界看到那个更大的超自然的天国的存在。这才是旧约的格局。然后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应验了以色列的弥赛亚的预言来的。可是他要成就的不是只是以色列的救恩而已，他要成就的是什么？是整个天国的救恩，要救全人类的救恩的规格来的。这个神学有点深啊，但是如果善读过旧约的人就应该要明白这道理。以色列原来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知道全世界的上帝，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只是要救犹太人，是要救全世界的。所以当耶稣教门徒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他说这个天国的祷告，天国的门徒的祷告，是要让他们看到那个最大最大的格局，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当他们在求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们求的是上帝在亘古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甚至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那个永远的国度，要在这个世界以后降临。在主导文的第三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是整个主导文里面我觉得最深的地方，也是我一直祷告都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的主导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有些人有一些误解，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暗示着上帝的旨意在地上不行。所以地上很多问题啊。不是，你知道整本圣经一直强调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都定好了，叫做预定。然后这边讲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行在地上？神创造了人，叫人去治理这地，有没有听过吗？神创造人，叫人去治理这地。治理这地难不难？ 是治理这地比较难，还是治理这人比较难？神在叫人治理这地之前，神自己治理了这地没有？有，神先治理好了这地，再把这地交给人来治理哦。你要搞清楚，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六天的创造的基本概念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把这地给治理完了以后，神把这地交给人来治。神把这地交给人来治的时候，地是没问题的。然后神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治理这地比较难，还是治理这人比较难？是治理这人比较难。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地有没有问题？地没有问题，地后来被咒诅。神的心意 哪里是为了地呢？神的心意是为了人。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诗篇里面刚刚前面经文说，神一直在供养万民，为他们预备食物。到那个主导文的后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食物出于地，有没有？地对上帝 no problem。 今天地之所以有 problem， 那个 problem 是因为人有 problem， 神咒诅了这地。你今天生产那么困难，生活那么困难，经济学算的那么精，那是因为人有问题，上帝咒诅了这地。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第一个要处理的其实是人的问题，不是地的问题。所有的天然灾害跟资源贫乏的核心问题是人文跟社会的问题。在基督教的观点，所有的问题都要核心是回到政治、社会、人文、科技跟人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不是科技跟环境的互动，而是科技跟人文、人文跟环境的互动，而不是科技跟环境的互动，是科技跟人文、人文跟环境，所有最后都回到人文，是人的问题。上帝关心的是人。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回到上下文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个国关切的是人的问题。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当最大的超自然的秩序在支撑着自然的秩序，那个规则被打破的时候，神事实上告诉你，在自然的秩序里面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刚刚去宣教团去，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医疗短宣的宣教士，是医生来着。跑去那个奈及利亚，两个医生跟着奈及利亚的牧师到回教的村子里面去巡回布道，一个医生一个礼拜平均看400个病人，然后两个医生就负责看病，牧师就负责祷告，看得好的病都交给医生，看不好的病都交给牧师。然后那个医生就拿着 PowerPoint 这样照，他说那个瘸腿的病人，瘸着腿进来的，站着走出去，他是医生，他是 scientific trained， 他就看着那个瘸腿的进来，牧师祷告，然后那个关节就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就站起来就出去，他就说我应该找我骨科的同学来这边站着，他说他是 scientific trained。他说那个治不好的怪病，口水一直流出来，身上都是水肿的，然后口水每半个小时就冒出来，就要吐吐吐。牧师去祷告完，哎，好了，站起来服侍他们就好了。他说北美医疗资源这么丰富，这种病也治不好。他说可是 牧师没有觉得说一定会治好，牧师就是说他愿意祷告，神愿意治就治，他们也没有相信灵恩呢，他们没有，他们就是愿意祷告，神愿意治就治。超自然的秩序出现的时候，是告诉你自然的秩序其实是超自然的秩序在支持，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支持者。你不要说那为什么今天上帝不在这边这样治，我哪知道上帝愿意这样做，我没办法回答你。可是上帝这样做的时候，是告诉你所有的问题是发生在人的身上，因为上帝要的是人，而上帝一定会得到他的百姓，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旨意定好了。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神的旨意不会被妥协。当神教导他的百姓这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不是在告诉你说神的旨意在地上会被妥协，而是告诉你你要这样祷告，好让你看见神在天上的旨意，那永恒的旨意如今借着在这个有限的地上的世界里面在运行中实现。神永恒的旨意不变，但是在万变的世界中运行中实现。你若非这样祷告，你不会看见。所以你看到使徒们的祷告，他们没有一定是照着主导文的条条框框在祷告，可是他们的祷告的那个境界却完全融合着主导文的精神。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为教会祷告，首先他称上帝为什么？为父，因为他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当他有了耶稣，神就是他的父。他看到上帝在永恒中间定下的旨意，在这个万变的中间运筹帷幄，神的旨意是不会被拦阻的，而且神的旨意最后是要叫他的国，其实就是教会，要在这个万变的世界中最后要成就他的国，就是教会。神爱他的教会，神要他的教会刚强起来，不要失去信心，神要他的教会知道神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所以当他的教会也可以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刚强，他们不会被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所打败，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逼迫，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试探，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苦难，甚至不会被这个世界暂时发生的死亡所击败。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慢慢的用祷告的心来念这段经文，就是使徒保罗为教会做的祷告，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靠你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借着他使我们都成了你的儿女， 如今我们可以勇敢地到你面前，我们跟你是没有距离的。我们虽然是卑微的受造物，甚至是有罪的受造物，甚至我们有很多的败坏的恶行，有很多不能相信你的邪恶的思想，沉迷在很多不好的事情当中。然而我们不需要惧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称那超乎万民、远胜诸天、创造一切万物的上帝为我们的父亲，知道你爱我们，你会再一次连续我们，你会拯救我们，你会倾听我们的祷告，并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愿意与他连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做你的儿女，你绝不丢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从心里说，阿爸，父神，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愿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与这世界一切属你的百姓，甚至那不信你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能把你看作是你该有的样子，能够承认你是上帝。主啊，也帮助我们可以承认你是上帝，让我们的心可以敬畏你，因着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满有智慧、谦卑自己、照顾我们，因着你拣选了贫乏卑微的人，因着你降卑了那骄傲尊贵的人，因着你掌管了生命也带走了生命，我们敬畏你、赞美你。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说，父啊，我们深深地需要你，求你让我们不要在任何时刻再离开你，求你让我们能认识你那永恒的国，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这世界的一切都是靠你而立，这个世界的一切也没有办法在你以外有任何的满足，求你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一切权势，看到你是那永远公义、智慧、圣洁的上帝，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专心的盼望你将来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新的创造。主啊，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和新天新地的盼望里。主啊，让我们可以与那已经接到新天新地里的我们的亲人还有众圣徒一起盼望主耶稣要再来的荣耀，使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活着，使我们有勇气去对抗这个世界的罪恶试探还有这个世界的苦难。主啊，帮助我们站稳我们的脚步，使我们有信心可以依靠你，使我们可以更深的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建造这地上的教会，传扬你的福音，叫这个世界可以看见你福音的美好。谢谢你，我们把这一切带到你面前，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你也爱你的教会，你的旨意一定会在这个世上成就。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